OK。好，我们开始啊，稍微迟了10分钟啊。先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一起啊来读你的话，主啊，真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求你，主啊，当我们在读旧约这些先知书的时候，主啊，你就把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旧约的经文里，主啊，能够真实的看见你，主啊，因为啊，整本圣经，主啊，讲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主，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喂，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一次啊，那第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上次是没有来的啊。那上次呢，我们讲了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啊。那如果你从第一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意象。啊，那上次呢，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啊，那我想我们就稍微给大家概括一下啊。那你看到说撒加利亚呢，是我们知道说他是跟哈该啊，哈该起来传讲信息一个月以后，撒加利亚就起来传讲，也是传讲同样的信息。啊，就是鼓励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重新起来建造神的殿。啊，那你看见说，当撒加利亚神借着这两位先知来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啊，你看见呢，他们就在先知的鼓励之下，他们就开始动工了。啊，那你看见说，圣殿呢也很快呢就建成了。所以你看到说，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圣殿的上面。啊，所以当时他们在，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建圣殿之前呢，他们有十几年的时间啊，十五六年的时间，他们都把这个圣殿的工作这样搁置下来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哈该起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神的时候已经到了。啊，你们不要再只是为了光顾自己的这些家业，为了自己赚钱，为了自己谋生啊，你呢需要顾及到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到说，当哈该起来一连传讲了好几篇的信息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起来要开始重建这个圣殿了啊。那你看到说哈该起来传讲信息一个月以后呢，撒加利亚也开始起来传讲信息。啊，那你看到说撒加利亚的信息呢，跟哈该书的信息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鼓励他们要起来重建神的圣殿。啊，所以在前面的一到八章里面，啊，重点呢就是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啊，而且呢，他是借着神给他的八个意象啊来鼓励以色列人。啊，那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意象呢是讲到这个马的意象。啊，是讲到说他看见有好几匹马在那里走来走去啊。那神借着这个马的意象呢，其实就告诉以色列人呢，现在呢已经是全地安息的时候啊，是已经地上都很太平，因为那时候呢是在波斯王古列的统治底下啊。你看到说那时候呢没有什么战争啊，大家呢都在那边和平的在建造。所以呢，其实是已经是到了这个神让他们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啊，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意象告诉他们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啊，要起来建造神的殿啊。那而且呢，你看到说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啊，因为他们当初刚刚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啊，有很多这些啊外邦人啊在那边威胁他们啊，那四围的仇敌呢也在那边恐吓他们。啊，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脚和匠人的意象呢，让他们不要惧怕那些强权，啊，让他们呢，他们要以色列人呢，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呢，其实他们呢都是神手中的工具，啊，让他们不要害怕，起来建造，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这个准神接下去这个准神的意象里面呢，神让他们看见呢，啊，神要做他们四围的火城， 啊，而且呢是神亲自他要来度量，他要来建造他自己的圣殿啊，这个是准神的意象啊。而且你看到说神建造这个圣殿有他自己的标准，有他自己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一个准绳啊。那你看到说当神讲完以后，那我们看见说接下去的意象呢是讲到啊约书亚的那个意象啊，约书亚的意象就讲到建造的人。你看到说我们虽然这些人看在神的眼中我们虽然是很污秽的啊，我们是好像呢也是好像不配起来建造的，但是你看神却，你看到说神却拣选我们啊，神却拣选约书亚，是神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所有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神不再是看我们原来的这个本相，神是透过基督看我们，因为我们都披戴了基督的义袍啊，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说当神在那边他呼召这些建造的人的时候，你看见神是救恩临到他们，让他们起来做这个建造的工作啊，不是他们配建造啊，而是你看到说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是神的救恩临到他们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新约的建造也是一样啊，教会的建造也是讲到说我们其实都是得救，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啊，你看到说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然后呢你看到接下去这个金灯台的意象啊，更是让我们看见呢啊，不是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句哈，那个第四章啊，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你看到说神让借着这个意象让他们看见说这个油是供应，直接供应到这个，你看到说是供应到这个两个橄榄树啊，那个油呢就通过那个两个橄榄树呢通到这个金灯台的上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金灯台能够发光，是因为有圣灵直接的供应啊。所以神就告诉撒加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前面这几个意象呢是特别是让他们，是神在那边鼓励他们要起来重建圣殿啊。那后面几个意象呢就是讲到说神的警告和审判啊，讲到说这些重建的人也好，还是说这些四围的邻邦也好，你看到说神要来警告，神要来提醒，神也要来审判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飞行的书卷啊，你看到说那个飞行的书卷上面呢就写满了神对着罪的审判和咒诅啊，所以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起来建造的时候，他们要守洁心清的起来建造啊，不要沾染任何的污秽，沾染任何的罪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接下去这个凉席中的妇人哈，也让我们看见说神要来审判罪恶，因为他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到这个凉席中的妇人呢就是罪啊，而且神要把这个罪呢带回到这个巴比伦去啊，因为这个巴比伦其实也是你看到说是这个罪恶的一个根源啊。我们上次讲到说在启示录后面有这个大巴比伦啊，你看到说最后呢神要来审判这个大巴比伦啊，所以你看到说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啊。那最后一个意象更是讲到说神是全地的主啊，马车的意象讲到说，你看到说神一切呢其实都在神的掌权的当中啊，神要来审判啊，神要来审判全地啊。所以你借着这个八个意象呢，其实你看见说神是借着这些的意象呢来告诉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呢要起来建造，而且不要害怕啊，而且呢让他们知道神是掌管全地，而且是掌管一切的时间空间的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啊。所以当以色列人真的看见这些意象所带出来的信息的时候啊，他们就起来，他们就建造神的殿啊。所以这个是上次的我们的内容啊。那这次呢接下去我们就把剩下的第九章呢到十四章啊，我们一起来把它讲完啊。那你看到说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呢啊，它是你去看的时候啊，你发现它这个呢跟九到十四章的内容呢跟前面一到八章的内容呢有些不一样啊。你看到说不管是它里面的这些讲的内容也好啊，还是它里面的用词也好，你看到前面八章啊，它 这常常提到一个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是用什么名字 啊万军之耶和华，对吗？啊，他用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呢后面呢你看到说他就没有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了，他就是讲到耶和华啊。而且呢很多人呢看到这些不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不是两个人写的啊？但是呢你看到其实呢从整个书的信息来看啊，其实你看见说神是借着撒加利亚来传递神给他的这些的默示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其实这个九章以后的这些内容呢，其实是在建造完圣殿以后过了有的解经家说可能是过了好几年啊，有的说甚至是过了十几二十年撒加利亚才写的啊。所以这后面的几章呢和前面八章呢是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里面有一些的不同啊。但是呢你看到神还是借着这个先知把神对着以色列人的心意啊，甚至是已经讲到最后千年国度啊，讲到弥赛亚的再来，讲到千年国度啊，讲到神他要在全地作王啊。所以我想其实你看到说整篇呢都是神借着撒加利亚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啊。那你看到说特别哈，这个九章到十四章哈，他特别讲到这个预言啊，特别讲到是对着以后的预言啊。那一到八章呢，你看到说神是借着异象来鼓励以色列人，但是后面的九到十四章呢，特别就讲到很多的预言啊。你看到前面呢，九十十一呢是讲到，是讲到对着以色列人的预言啊。那十二章以后呢，你看到说是特别是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一张一张的我们这样看下去哈，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概括啊。那第九章哈，你如果看第九章呢它主要是讲到神对着列国的审判啊，神对着列国的审判。因为一开始呢你看到第九章第一节呢就讲到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啊。你看其实你去查这个圣经的地理的时候，你发现说其实这个大马士革或者说大马色啊就是亚兰啊，因为大马色以前呢是亚兰的京城啊，亚兰就是现在的这个大概就是叙利亚啊，现在的叙利亚。所以你看到神对着这个亚兰的这样一个审判啊，你看到在历史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呢，其实你看见那时候呢亚兰就已经被巴比伦灭掉了啊。而且呢他也讲到后面那个第九章三到四节呢是讲到推罗和西顿啊。那推罗和西顿其实我们以前在讲以西结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讲过啊，以西结的预言里面也有讲到推罗西顿啊。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也有提到啊。那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这边呢先知也撒加利亚也是提到这个推罗和西顿啊，他讲到神对着这个推罗西顿的这样一个审判啊。因为你知道说推罗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城，而且它是在海中的一个那种很坚固的一个岛啊。那当时巴比伦去围攻这个推罗的时候啊，据说是围攻了13年都攻不下来啊。那后来怎么被这个后来是谁攻破的呢？是亚历山大大帝啊，希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呢他把这个围困了以后呢，他看见攻不下来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陆地上的土呢全部拿去填海啊，然后呢填到连把这个陆地和这个推罗这个海岛这条呢就用土呢把它填了一条道出来。所以呢然后就从这个道上呢他们就去把这个推罗呢把它给攻下来了啊。所以你看到说讲到说推罗他当时是以自己好像有这些坚固的城堡在那边好像夸口的啊，但是你看到到后来呢他这边讲到说神要打败他海上的权力啊，他必被火烧灭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推罗西顿也是落在神的这个审判的底下啊。那腓力士第九章的第五到第七节呢是讲到这个对着腓力士的审判啊。我们知道说腓力士人一直是以色列的好像一个 心腹大患啊，也是一个一直跟他们作对的这些一个仇敌啊。特别在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当大卫作王的时候啊，那、当这个扫罗作王的时候啊，特别你看到说他们就非利士人呢就常常和以色列人在那里为敌啊。然后你就看见说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呢也讲到非利士人哈、他们会神要除去他们啊。那你看到其实在历史上哈也是亚历山大啊，所以亚历山大真的是被称为这个他叫亚历山大大帝啊，他花了五个月呢他就攻入了这个加萨啊，加萨就是以色列人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也是他们的京城一样。啊，他一下子呢就杀掉了10000多啊非利士人啊，然后把他们很多人都掳去啊，把他们都掳掠走啊，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其实这些的国家呢啊都是落在神的这个审判的底下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国家呢很多都是欺压以色列的啊，所以你看到说神也要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伸冤啊。那接下去呢，你看到在九章的第二段呢是第八节啊到第十七节啊。那在这里呢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主要是要来的君王啊和神子民的复兴啊。你看到说当神审判这些列国以后哈、然后你就看见他这边呢就有一个预言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讲到在那个第九章里面啊，第九章第九节哈、讲到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啊，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这个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啊，我们就看见主他骑着驴，他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这些的预言都应验在主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啊，真的是我们的主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是那位要来的君王啊，而且呢他也讲到啊，你看到说这位君王他以后要有什么样他的国权，他的权柄要到哪里呢啊，他讲到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所以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它是非常的广大啊，而且你看到我们主呢到了那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他是在全地作王的啊。那接下去呢你看到说啊从十一节往下啊，你就看见他讲到说神子民的复兴啊，神要来啊，做他们，神要来帮助他们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13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啊，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犹大和以法莲哈，其实你看到犹大就是讲到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哈，以法莲也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我们知道是南国了对吗，那以法莲其实就是北国的代表啊，北国有十个支派，所以你看到神要借着这个神要让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他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他要复兴啊，要被神复兴，而且神要来使用他们啊，来你看到说神也要来拯救他们啊，在16节里面啊，他讲到说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皇冠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啊，所以你看到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啊，其实是神看他们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啊，他说他们像冠冕上的宝石啊，在神的眼中一些以色列人好像就是神眼这冠冕上的宝石一样啊，而且你看到神说你们摸他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啊，所以你看见神对着他的百姓啊是何等的关心何等的爱啊，我想对着我们更是一样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神属地的子民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乃是 属天的儿女啊，是神属天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你看到说神对着以色列人尚且这样的话啊，那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会得到神的看顾，神的保守啊。所以神一直你看到说主一直告诉我们哈，你们他说你们不要为明天的事情忧虑啊，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神都养活他们，何况是你们呢？我们每一根头发神都已经数算过啊，神都编过号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啊，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对前途我们其实就应该是坦然无惧的啊，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啊。所以这个是第九章啊。那第十章呢啊，第十章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啊，神一个拯救的应许啊，而且呢讲到说神一定呢要把他们啊，要引导他们，而且呢要使以色列人归回啊。那在第十章第一节哈，我想很多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的一节经文哈，他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下哈，他说当春雨的时候啊，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这本身就是春雨的季节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向耶和华向神来求雨呢？你不求他有没有？他也有，对吗？啊，有可能没有，但是有可能也有啊。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面神就告诉我们，其实也是像我们祷告一样啊。你看见说很多时候啊，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啊？其实你看见祷告是让我们看见啊，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是一位看顾我们所有需要的神啊，不是说好像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了，神也做事，但是呢你借着祷告你就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啊，你的信心就得着坚固啊。所以你看到说即使是当春雨的时候，你还是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啊。你经历你看到说当你去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啊，你看见神的应许啊，你也看见神为你成就啊。如果呢你看到说如果是真的这个雨没有下的话，那你更要祷告，对不对啊？因为真的是我们需要这个雨水的滋润，如果没有雨了，我们更需要向神来祷告啊。但是即使你看到说我们有时候哈，特别就是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那就不需要祷告了啊，一定要到很苦很苦前面呢根本就是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要向神祷告啊。但是你看见神是让我们学习过一个有祷告的生活啊，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向神来祷告，你都需要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向神来求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然后下面呢你看到说他就讲到这个神要来惩罚这些恶的牧人啊啊。然后呢你看到说第四节第六节里面呢就讲到神的拯救啊。你看到他特别你看到这边这一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哈，就是他有提到这个必啊，你去数一数哈，有20次啊，就讲到神的应许呢，他真的是确实不改啊，确定不改必然成就的啊。你看到说他讲到说必为众人降下甘霖，对吗啊，我必惩罚公山羊啊。然后他还讲到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啊，必如勇士在镇上，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必在远方纪念我哈。你去数你看到说这么多必必必啊，其实你就看见说真的神他向着他百姓的心啊，他给他们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而且讲到说这些应许呢神一定要成就啊。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啊何等信实的一位神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在这边呢讲到说神要施行拯救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讲到说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归回啊，在第九节里面啊，第八节他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啊，他们的人数必加增 啊，如从前家政一样。我虽然撒布他们，撒布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啊，然后下面又讲到，我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啊，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啊，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面呢，神其实已经讲到这个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建国的历史啊，其实这边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要归回，啊，他们要重新成立一个国家，然后呢，神要重新把他们带回来啊，然后使他们人数增加啊，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建国史的时候，你看见那段从1948年哈，一直到到70年代80年代，经历过好几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啊，但是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每一次的战争过了以后呢，以色列呢他的领土呢就开始增加，人数也开始增加啊。你知道说，在这个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他王国呢已经亡了有将近2000年了啊。如果你是从公元后70年那时候开始算起啊，算他们是完全的开始作为一个国家从地球上回不存在了以后啊，他一直到1948年啊，2000年不到，1900多年啊，1800多年啊，他整个他王国呢已经亡了这么久了。但是呢，你看到说，在1948年5月14号，啊，以色列呢，他宣布建国，啊，你知道说建国的第二天，啊，那些周围的阿拉伯的那些国家呢，就开始进攻他们，啊，他们刚刚宣布建国，第二天人家就来打他，啊，而且呢，他们说要把这个以色列消灭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时这个他们整个这个阿拉伯哈，有像这个埃及啊、约旦啊、伊拉克啊、叙利亚、黎巴嫩哈，这些军队呢，他们就进到这个以色列的境内，要去攻打，要去消灭他们啊。他们当时的这个兵力呢，大概是4万3千人啊，而且他们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啊。那时候呢，以色列呢，他们把所有的兵力呢全部凑集在一起呢，才3万多人啊，而且呢，他们呢几乎就是没有什么飞机大炮的啊，他们只有2辆装甲车啊，只有2辆坦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星期他们几乎就是被打得连连败退啊。然后就我们知道美国英国一直在帮助以色列嘛，所以在英美的调和底下呢，这个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停战，在这个停战的这段时间呢，就给了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啊。然后呢，你看到说，那美国那个以色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梅厄夫人，她后来就是当以色列总统的，她就飞到美国，她就向那些有钱的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处在最危机的时候，马上就要被别的国家给消灭了啊。她说呢，如果你们有钱，你们就要出钱啊，为了这个国家的缘故啊，然后呢就开始呼吁这些以色列的富商要来捐款，他们要去买军火，然后呢运回到以色列。所以呢，你看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捐了很多的钱啊，从美国那边买了很多的这些当时二战使用的这些飞机、坦克啊，甚至飞机啊，全部呢就赶紧连夜就运到这个就往以色列去运啊。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以色列呢也征集了很多的，又开始重新把只要是你是17岁以上的全部都招到部队里面去啊，开始呢去训练，然后呢训练2个月以后直接就送上前线啊。所以呢，你看到在后来呢，马上才停火没多久呢，他们又开始重新又开战了。开战完以后呢，以色列就开始啊，就开始打胜仗啊，一直呢，你看到说打到大概差不多1949年的二月份就开始，他们最后被打败，那个阿拉伯联军被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啊，你看到说当时哈，以色列刚刚成立的时候，它的领土呢只有1.4万平方公里啊， 他打到打了这个几个月的仗完了以后呢，停火完了以后呢，啊，他最后呢，他占领了这个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啊，大概有2万多平方公里，啊，就比当时呢这个，联合国给他的那个土地呢多了6000多平方公里，啊，所以呢，你看到很多那些阿拉伯国家想在以色列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要把它给掐灭掉，啊，但是你看见真的神在那边帮助他们。而且接下去呢，你看到说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哈，是在1956年10月到11月啊，这场战争呢，主要还不是在以色列的地方打，它是在这个在苏伊，因为是那时候要抢夺这个苏伊士运河啊，所以呢，这个英国、法国还有这个以色列，他们跟埃及开战啊，他们想抢夺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啊，那后来呢？他们是打胜了，但是呢，后来这个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呢，还是还给了这个埃及，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啊，在我们知道说第三次中东战争又叫六日战争，啊，就是说这场战争呢，这场战争呢只打了6天就停下来了，啊，你看到说在这个六日战争的里面哈，原来呢是谁呢？是这个埃及、叙利亚和这个约旦呢？他们准备呢是要攻打以色列，他们已经全部都已经准备好，准备呢就要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哪里呢？知道以色列呢，他就先发制人。啊，在6月5号呢那天的清晨呢，他们以色列呢就几百架飞机呢就超低空，他们飞到这个埃及的境内，啊，直接飞到埃及的十几个机场。啊，正好是趁着他们这些埃及那些机场呢在那个换班的时候啊，然后就空袭所有的十几个这个埃及的机场啊，一下子呢就击毁了这个，在他们还那个飞机还停在这个停机坪上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全部都炸掉啊，炸毁了大概300多架埃及的飞机，所以埃及的空军呢几乎呢就是全军覆没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在这次战争的里面哈，以色列他不仅仅是把埃及的这个西乃半岛呢把它拿下来啊，另外在北边，我们知道埃及在南边嘛，在北边那个戈兰高地啊，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呢也被以色列呢完全的拿下来了啊。因为戈兰高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好像是一个制高点啊，在北方的一个制高点，如果那个以色列不把戈兰高地拿下来，他就一直受到北方的这个军事威胁啊，所以他如果把戈兰高地拿下来以后呢啊，对他来说他北方的威胁就消除了，所以在那一次六日战争里面，他不仅把那个西乃半岛啊，而且呢戈兰高地拿下来，而且呢你看到说他是把耶路撒冷的旧城也一起拿下来了，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呢就重新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怀抱啊。所以当时这个他们那个以色列他们军队那个戴阳将军带领他们打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第一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啊，他们可以到库墙那里去祷告啊。所以这次的战争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因为呢经过那次的战争以后啊，整个呢他们就控制了，几乎是把所有这些他们对他们有威胁的啊，这些领土都收回来啊，而且呢啊，你看到说他们呢对这个啊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这个是第三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啊，第四次是在1973年啊，很多有的可能就会知道哈，像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就会知道那个中东战争，又叫这个赎罪日的战争啊，因为那次战争呢是以色列先败，然后再胜。那为什么我一开始会败呢？因为呢那时候呢以色列其实已经得到情报说，像埃及啊、叙利亚要来攻击他们，但是呢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觉得说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攻打他们。啊，哪里知道呢？埃及呢，就是在那一次呢，趁着这个以色列人在过赎罪日的时候啊，因为他10月6号是以色列的赎罪日 啊，赎罪日他们一般，我们知道说赎罪日他们有七天的时间啊，他们需要去好像中一个很大，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正在他们全国都在过节的时候，那个埃及呢和叙利亚就来攻打他们啊。前面两天呢，几乎根本就是他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埃及的部队呢，已经打到这个离耶路撒冷呢只剩8公里的那个地方啊。而且呢，他们呢，你看埃及呢，他有700辆坦克啊，直接就是把这个以色列呢，根本他们就打到这个还离这个耶路撒冷只剩7公里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就很高兴哈，他们就向全世界宣布，他说，埃及的军旗呢已经在运河的东岸升起啊，而且呢，他们还引用诗篇的诗篇83篇的这个一段经文啊。啊，他说来吧，我们把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啊，所以他们就猖狂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说这次一定会赢的啊。但是就在他们这个所有的坦克离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桥头还有几公里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汽油了啊，没有汽油了。所以呢，正是在他们没有汽油的时候，他们呢没有办法继续推进。然后以色列空军呢就趁着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对着这些，因为他这些坦克就变成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啊，就是像地上的一个靶子一样啊，那就以色列空军就用那个汽油弹全部把这些坦克全部都摧毁了啊。然后呢，在另外一条战线，在南部战线的时候呢，另外有两三百辆的坦克呢也是朝耶路撒冷推进，而且推进的很快了啊。但是他们就在快靠近的时候呢，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朝着耶路撒冷，他们从南边这样上来嘛，那东边的太阳呢就直接就非常刺眼的照着他们。然后以色列呢是从这个东边这个角度过来的，他们呢那些坦克兵没有办法瞄准，因为太阳太刺眼了，所以呢就趁着这个太阳的这段时间，早上的这段时间呢，以色列的坦克呢一下子呢就摧毁了大概他们几乎250辆的坦克啊。所以呢，埃及和叙利亚呢从一开始他们觉得说他们一定赢，到最后呢以色列呢反败为胜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其实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他们很幸运，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啊，这个他们好像这个正好发生了这个事情啊。但是其实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啊。神如果要帮助他们，真的没有人能够抵挡啊。所以我放两段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是这个一次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一次是那个，当然他的角度，他讲解的这个角度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啊，但是我想那个历史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第一次
中东作为近代以来爆发战争最为频繁的地点，一方面是由于内乱不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某个国家的强行插手，导致了中东地区常年战事，民不聊生。以色列作为其中之一，自建国以来也是陆陆续续的经历了5次中东战争，而第一次的中东战争更是一度将以色列推到了亡国的边缘。但是你或许很难想象，当时仅仅有2辆坦克的以色列却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在1948年5月16日，以色列建国的隔天凌晨，7个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共集结军队4万多人，为争夺巴勒斯坦主动向以色列发起侵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也称巴勒斯坦战争就此爆发。就当时而言，以色列和阿拉伯联盟的实力差异悬殊，仅开战不到1个月，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200人，而以军也是渐渐无法抵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以色列更是一度处于了崩溃的边缘。而到了1948年6月11日，在美苏英等列强的斡旋之下，阿拉伯联军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以军也因此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以色列抓住此次间隙，在1个月内迅速扩充军备，由开战时总兵力3万多人直接飙升到了6万到10万人左右。而相比之下的阿拉伯联军，兵力虽也有增强， 却仍是以休整为主，总兵力也依然不超45万人。在1948年7月9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以色列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而由于内部分歧，已经没有统一的军事计划，阿拉伯联军开始陷入被动。然而以军仅有2辆克伦威尔坦克的现状，无疑也是成为了他们的软肋。可以色列方面靠着大量改装民用车辆，甚至是东拼西凑的一些代步装甲车，以此弥补了作战车辆的不足问题。此外，以色列军队更是靠着一边打一边搜刮的政策，一路高歌猛进，直到同年的10月初，气势大跌的阿拉伯联盟国家不得不屈辱地接受战败的结局。
啊，这是那个第一次中东战争啊。然后第二次，这个第三次啊，就是讲到第三次，这都不长，只有两三分钟。
今年的这一场经典闪电战，以色列在6天之内击溃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大军，赢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持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都还是中东和平问题当中最难解开的死结。
Our goal is clear. To wipe Israel off the map. We shall destroy Israel and its inhabitants.
这是美国的基督教广播电视网 CBN 在5月推出的纪录片，用来纪念50年前震惊全球、速战速决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Jerusalem has never been conquered from the east, not since King David's time. So it will be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last one.
太阳将军。以后就是
欧美支持的以色列对上前苏联大量援助的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由以色列取得绝对优势，首先是以军先发制人，取得了整个战区的制空权，而能够迅速压制敌方数量多很多的战机，得力于以色列事前的情报工作周详。
Each pilot had to learn and remember by heartThe direction of their runways, the amount of runways, the control tower, the storage of bombs, all the targets in the base.
以埃及为主的阿拉伯国家空军全部因为无法起飞，在地面上成了待宰羔羊。开战不到12小时，以色列完全掌握制空权。接下来的几天，埃及被逐出加萨和西奈半岛，约旦丢掉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原本易守难攻的戈兰高地，以军也迅速迫使叙利亚向北边撤退。
The army was always used as a tool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against political opponents. It was not really preparing itself for any kind of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Israel.
The Six-Day War actually never ended. The Seventh Day has lasted ever since for the last 50 years, and it is affecting both us and the Palestinians.On an everyday basis, every day, every minute.
交战各方虽然在开战之后第7天，1967年6月11号就签署停火协议，以色列也先后撤出西奈半岛和加萨，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仍不时成为冲突的引爆点。战略地位重要的戈兰高地更是以色列和叙利亚打不开的结。这些都是和平进程当中无论大国小国都难以跨越的障碍。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所以你就看见说真的神一直在那里眷顾以色列啊，而且当以色列他们重新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成立以后啊，那么多人他们都想要去消灭以色列啊，但是呢你看见神却一直在那里帮助他们啊。而且他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他们人数必增加啊，所以你知道说在1948年他们刚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呢，以色列只有71万人啊，到了1961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增加到219万啊，从71万增加到219万啊，到1984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口呢已经到350万啊，所以你看见神呼召了，在接下去的时候呢，你看见神一直呼召很多人他们回去回以色列啊，不管是从非洲 国家也好，还是从东欧的国家也好，甚至在苏联也好啊，你看见非常多的人回到以色列啊，甚至有的很多是中国的啊，所谓那些开封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也回到以色列啊，他们回到这个他们一起去重建啊，那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啊，这个是第十章哈。第十章，然后呢接下去我们看十一章哈。十一章呢就特别讲到这个，十一章呢是神对着他们的警告，把这个放大一点。啊，十一章是神对着以色列人的警告，还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被围哈，和当时你看到说在耶路撒冷被毁啊，在公元，特别是在公元后七十年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被这个罗马啊彻底被攻破啊，那在十一章里面呢，前面的三节哈，特别就是讲到众数的倾覆啊，其实你看见那些不管是香柏树也好，松树也好啊，橡树也好啊，其实都是在代表以色列啊，讲到说以色列他们讲到说在他们，他们呢没有在那边听神的话啊，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也临到他们啊，他们呢，到作为一个国家呢，他们后来呢，他们就整个完全的，就是没有，已经灭亡了啊。作为一个国家，他已经灭亡了啊。所以讲到耶路撒冷的毁灭啊，那第四节呢，第六节呢是讲到这些将宰的羊群啊，讲到神要撒加利亚来牧养这群将宰的群羊啊。但是呢你看见当神要撒加利亚来牧养他们的时候啊，但是呢你看见这群羊呢却不要他们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其实在这里撒加利亚呢他是在这里预表基督啊，而且你往下看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十一节哈，十一节他讲到说，因为他们要废弃与这个废弃这个约啊，所以呢那个撒加利亚呢就说，他说我对他们，十二节哈，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啊，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啊。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啊。所以当你去看这个新约的福音书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说这段就是讲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啊，就讲到犹大他把主耶稣用三十块钱呢卖给了那个祭司长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刚才我们讲到说撒加利亚呢他是预表基督的啊，他作为牧人他在那里预表基督，你看见说这些被牧养这些群羊呢不要他们，不要这个好牧人啊，而且你看见说把这个牧人呢把他给出卖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呢，神就在这边有一个，你看到说他这边对着他们的审判啊，你看到说本来呢这个牧人他手上拿着两根杖的，对吗啊，在第七节里面啊，他讲到说他要牧养这个群羊，他手里拿着两根杖，一根称为荣美，一根称为连锁啊。荣美就是讲到说这群羊本来是，他们是归于神的，他们本来在神给他们有很多的恩典，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啊，他们在这个荣美的这个情形的底下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另外一根称为连锁，就是因为你看就是说他们的联合啊，就是讲到这个联合呢，下面也是讲到说犹大和以色列啊，就是讲到南国和北国啊。你看到说神是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在神的心意当中啊，所以神是牧养整个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却不要啊，不要这位好牧人，他们弃绝这位来的弥赛亚啊。 所以呢，你看到说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而且呢，他们说流这人的血呢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弃绝这位好牧人的时候啊，神呢也弃绝他们啊，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神就废了那个约啊，他就折断了那个荣美杖啊，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后来呢就被掳掠啊，然后在万国当中呢就被抛来抛去啊，而且呢你看到神呢也折断这个连锁的杖啊，讲到说啊，十四节呢讲到说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啊，所以你看到说以色列他灭国了以后，亡国以后，几乎呢他们就做，你看到说到最后呢，你几乎找不到另外十个支派了啊，那些犹大剩下的那些人呢，他们被掳，他们归回啊，大部分都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其他的十个支派呢啊，都已经不知道，很多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所以你看见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呢，他们已经是分崩离析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弃绝了这位好牧人啊，弃绝了要拯救他们的这位弥赛亚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下面就讲到一个恶牧人的兴起，十五到十七节哈，这边是很多解经家讲到说，这个讲到罗马帝国啊，你看到说后来呢，以色列呢最后就亡国在罗马帝国的下面，啊，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在主后七十年呢，他们已经没有就完全的被毁啊，完全的灭亡了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前面的九到十一章哈，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啊，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啊，然后呢你看接下去哈，接下去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那十二章到十四章哈，这边呢另外一个段落，它是讲到基督的再来和国度建立啊的预言啊，你看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发生的啊，十二章之前的这些预言呢基本上都已经应验了啊，十二章以后的呢还没有应验啊，还有待应验，所以呢你发现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很多的内容呢和启示录的内容呢是相关联的啊，所以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是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啊，所以你看见其实呢整本圣经呢都是圣灵所写的，所以前面和后面一定是呼应的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啊，你看到撒加利亚说，哎，你觉得说怎么后面这个感动撒加利亚的灵呢也在那里感动约翰啊，所以约翰写出来的最后的那些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情呢，很多是和这个撒加利亚所预言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说在十二章一开始哈，他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闭门拯救啊，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特别讲到说他讲到以色列将门拯救啊，因为他这边呢是讲到说到末日的时候呢，末后的时候呢啊，四维邻国的，他说第二节哈，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啊，第三节讲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所以你看你如果看启示录十六章的时候哈，你看到说那边讲到最后的末日有一场的征战，最大的征战叫哈米吉多顿的征战啊，那是讲到说万国在那里攻击耶路撒冷啊，然后就在那场征战之后呢，你看到说主就再次的啊降临啊，然后向以色列人显现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在十二章后面十节到十四节呢，那边就讲到以色列家呢全家悔改啊，他讲到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啊。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跟这一段是一样的哈。他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而且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他讲到说，等到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什么时候呢？啊，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在你看十四章哈，我觉得这三章其实你要把它连起来一起看的啊，你才知道要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第十四章的时候讲到啊，你如果看到他说第十四章第三节哈，他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这边就讲到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地震啊。当主在空中降到橄榄山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到说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教会已经被提了啊，在地上呢已经没有教会了啊。因为你看到说主要降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我们都要当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啊，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你看到教会被提是在空中的，当主在空中降到地上的时候，那是已经到最后期晚的时候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发现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时候就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大的地震啊。然后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那边就告诉你啊，在那个16章他讲到那个大地震啊。所以如果你看的时候呢，就是因当主从天上降到这个橄榄山的这个时候呢，神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啊，然后你看见以色列全家呢，他们就悔改啊，然后呢他们整个呢啊，整个以色列家呢就全家得救。所以在13章一开始呢，那边就讲到说神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出罪恶与污秽啊。所以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在下面呢就讲到说神要除灭那些偶像啊，神要除灭那些假先知啊，那时候没有人再敢讲假预言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看见那位主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所弃绝的啊，他们就痛哭，他们就悔改啊。所以他像十二章后面为什么说啊，独自在一处啊，大卫家的在一处，拿单家的在一处，利未家的在一处啊，就是讲到说他们进到他们个人的内室，他们在那里痛哭，他们在那里悔改啊。所以讲到说这些悔改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而且呢，你看到是从大卫家一直到从这个元首啊，从王一直到下面的祭司啊，到先知啊，然后你看到普通的这些百姓啊，他们就从上到下全国都悔改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啊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啊。那你如果看，但是呢在13章的第七节这边哈，他又讲到说牧人被击打啊，他中间插了一个牧人被击打啊，就是你看到说这一段呢，13章第七节呢，其实主耶稣也引用的啊，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里面啊，他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所以讲到说他中间插了一段进来啊，讲到我们的主他乃是为我们被击打的啊，但是你看到说主他要第二次降临啊，当主降临的时候，他这边也讲到这个幕后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仍然存留啊，这三分之一呢经火以后呢，神要熬炼他们啊，神要拯救他们啊，神要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个是13章哈，那14章就好像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总结了啊。那从这几章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主的再来和国度降临所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啊？你看到说耶路撒冷要被围攻，对吗？14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围攻啊，然后呢，主的脚呢就踩在橄榄山下啊，然后呢，你就发现有这个大地震啊。 刚才我们讲到说在那个启示录十六章里面也有这个 大地震啊，然后呢你看到说有这个日月星光都退缩啊，那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连整个的宇宙整个天象都要发生变化啊，你看到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啊这些天象的变化啊，那而且呢你看到说当主在地上作王的时候哈，你看到说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啊，活水呢就从圣殿里流出啊，所以你去我们上次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哈，最后预言呢也讲到说这个水呢就从圣殿的底下流出来啊，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个水呢啊这个活水呢啊就是跟这个以西结那里讲到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说那时候是神的，你看到说这个生命水的这个河流它就流出来了啊，是从神的那个圣殿里面流出来的啊，那是生命的活水啊，然后呢他讲到九到十一节讲到主呢在全地作王啊讲到说十一节人必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啊，那十二节就讲到列国受罚啊，就是讲到当主降临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列国呢都被神刑罚啊，而且呢他这边讲到的这些哈，很多人讲到说这个是有点像末日的时候那些用什么核武器啊或者这种生化武器带出来的那种结果哈，因为他讲到说他们两脚还在站立的时候肉就消没了啊，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啊，所以这些很多的景象很多人就觉得就讲到说有可能是最后呢有这些所谓的核战争也好生化战争也好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在幕后啊，如果神不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一定是全部都完蛋的啊，但是你看见神拯救他们，神最后呢啊，你看到说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啊，主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局面完全的就要翻转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当主在地上作王的时候呢啊，他们要只用守一个节了啊，那就是祝棚节啊，而且呢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呢来敬拜啊，来敬拜神啊，如果他们没有来敬拜神的呢啊，那就没有雨呢降到他们的地上啊，所以你看到说在那个时候神是用他的权，是我们的主，他是用他的权柄来统管万国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我们这些啊得胜的基督徒也是与主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启示录讲的那个也讲的这个千年国度啊，主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所以也是所有得胜者的一个奖赏啊，所以我想真的当我们讲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啊，我想我们最后也有一个问题哈，到底我们每个人对着主再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你觉得这个主再来是很遥远的事情呢，还是觉得说哎呀我真的盼望主真的巴不得他早点再来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撒迦利亚书他给我们看见的啊，而且最后他讲到说啊，在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耶和华，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啊，而且他最后讲到说在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啊，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全地都是属主的啊，所有的啊主在全地掌权啊，而且呢你看见整个就是一个欣欣向荣一个国度的这样一个景象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撒迦利亚书让我们看见啊，也是他有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说他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啊，所以神借着他就讲到主第二次来对着以色列人的拯救啊，当然对着教会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我们都知道主有一天要来啊，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主一同掌权呢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毫无羞愧的能够站在主的这个审判台前呢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应该去思想的啊，哎这个怎么不对。 好，那还有两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发给你们那个后面哈，都一个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先知的信息里常常带着神要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但同时也带着提醒和警告，这对我们在新约里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教训啊？第二个是讲到撒加利亚书，最后讲到主的再来，你怎么看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对你现实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好吧，那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啊，我们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时间哈，有时间我们就请每个组派一个代表上来交通一下啊。